弟兄姐妹，主日平安。我们今天要来看一段的经文，是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22节到25节，还有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的1到3节。好，我们还是像以前一样，我们弟兄来读单数节，姐妹读双数节。我们弟兄先开始，你们尽顺从了真理。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唯有主的道。然后2章1到3节。好，我们有点的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打开你的话，求你打开我们的心。主要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就是要来听你的话。主要帮助我们，主要遮盖我们讲的跟听的我们的软弱。主要求你来带领，让你的话语能够毫无拦阻的能够达到我们的心里。主要我们也祈求你的圣灵也来大大的做工。主啊，让我们的心能够来明白你的话，你的圣灵也来亲自教导我们，以至于我们真的能够来尝到那你主话语的甘甜。主啊，以至于我们愿意的看到你话语的宝贵，我们能够宝贵你的话语。主啊，带领我们祝福以下来的时间与我们同在。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上一次我们分享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，叫做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这是一个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很荣耀的一个呼召。这样的呼召是一个莫大的一个恩典，因为你知道我们罪人是没有任何的圣洁可言。罪人有的就是犯罪，我们跟圣洁没有一点的关系。但是这里神说，我是圣洁的，所以你们也要圣洁。神不甘心我们在这样的一种不圣洁的犯罪的光景当中，他的心意是让我们跟他在圣洁上，他的圣洁的性情上有份。所以你知道，当在彼得的那个年代，当这些弟兄姐妹他真的是照着主的话去行的时候，他去活出来跟一个基督徒跟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的样式的时候，就好像一个光一样照在罗马帝国这样一个黑暗的环境当中，以至于让这些的罗马帝国的人看到说，这群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人？他们怎么跟我们的道德、跟我们的这些做法都完全不一样？所以，当圣洁真的是活出来的时候，能够给周围的人带去不一样的一个看法。神也同样的让我们来呼召我们，要圣洁。但是圣洁不是我们这个人能够去做到的，所以我们接下来也有分享到说，神有他的计划。神的计划就是把他的儿子 赐下来给我们，用他的儿子的宝血来洗净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来有圣洁的这个身份。同样的，弟兄姐妹，当你信主完之后，神的计划里面不是叫你说把这个很难的这个任务交给你，好了，我很圣洁，所以你们一定要圣洁，不然我就不开心，不然我就不喜悦你。你要知道，神他刚开始定义要我们过这样圣洁的生活，他也同样的帮助我们，带领我们来过一个怎么样的圣洁生活。所以那里有说到我们的信心跟盼望要交在神的面前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弟兄姐妹，你看到神的这样一个呼召，你看到我们自己做不到，但是你要放100个心，因为神知道怎么样子来对待我们，怎么样子让我们在我们的身上来工作。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到说，神用很多的不一样的试炼苦难来试炼我们，来帮助我们。所以我们常常弟兄姐妹会分享到说我们有一些的人是我们的十字架，或者说一些的事情发生要让我们学习功课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其实还有很重要很重要的很有效的一个工具，他一直都要来帮助我们怎么样子来成为圣洁。但是呢，这个工具呢，就是常常我们忽略的，就是神的话。所以当这一段彼得他在讲这一段我们刚读的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他要让我们看到什么呢？他要让我们看到说，弟兄姐妹，神的话是多么的宝贵，神的话里面有改变生命的这个大能，我自己把它叫做超能力。神的话语里面有那个超能力能够改变。22节有什么样的超能力呢？他让一群没有爱的人能够有真正的一个爱在他的里面。23节到25节，他让一个本来是罪人的，跟神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，没有生命关系的一个人能够来重生，能够有一个全新的一个属天的生命。最后面在2章的1到3节，他要告诉我们，既然神的话语这么宝贵，那么弟兄姐妹，你们要爱慕神的话语，你们要来认识到这位主他是多么的好，多么的良善。好，我们来先看第22节，他说什么？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，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，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。我们先要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，爱弟兄姐妹，我们彼此相爱，就是我们在这边聚会的弟兄姐妹彼此相爱，你觉得这件事情是容易的事情呢，还是是一件很难的事情？如果你信主有一段时间的话，我想你心里面有一个的答案，我想真的是很不容易的，是不是？对当时的这些当时的这个彼得时代的教会里面，他们也很不容易的。举几个例子，当时聚会的弟兄姐妹有谁呢？有犹太人，有外邦人。你知道当犹太人跟外邦人想要坐在一起是非常非常困难的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些犹太的弟兄姐妹很多很多的规矩的，如果你看圣经，他们不吃猪肉的，他们呢也不吃一些血的，然后呢他们这些牛羊肉要去专门的地方买的。所以今天如果有个犹太的弟兄姐妹，假设你在彼得那个时代有个犹太的弟兄姐妹坐在你旁边， 然后你说弟兄姐妹，我今天邀请你来我家吃饭，他不去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太多的讲究了，他的锅也要是专门的锅来煮这些东西的，如果你的锅有煮过这些猪肉什么，他是不吃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能明白当你要请一个犹太的弟兄姐妹去你家吃饭的时候，你要先买一整套的锅，然后呢来招待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敢去。还有什么呢？当你在教会里面的话，有一些的奴隶他信主了，但这个奴隶呢跟他的主人是在同一个教会聚会，你知道这里面就很多的很多的很难的事情。第一星期一到星期六，这个奴隶在家里面要服侍这个主人，但是在主日的时候他来，他们两个坐在一起的。但是其实很多的奴隶如果他有追求的话，他在教会里面也会做服侍哦，有可能做长老，有可能做执事哦。那星期天的时候教会里面的时候，这个主人要不要听这个奴隶呢？另外的教会里面也有穷人跟富人，有些人很穷，有些人很富，他们要坐在一起。所以其实是很多实际的难处在这里，但我们现在也有难处啊。你看我们有很多不一样的背景，不一样的习惯，不一样的很多的东西，但是最重要的不是这些外面的不同，最重要的是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。我们里面的生命，这个老我的生命本来就是自私自利的，本来就是不能够去爱别人。当这些抱着老我的这些人来到这里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彼此相爱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。但是在22节这里彼得说什么呢？他说在后面最后面部分，他说你们就当从心里切实彼此相爱。所以彼得有说到说你们可以彼此相爱的，而且呢你们可以很热情的来彼此相爱。所以这里的热切在原文当中它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事情你坚持不断的去做的。所以有个人说一句说一个词很好，他说这个彼此相爱是叫做热度不减，就是你一直的能够去爱你的弟兄跟姐妹。所以你可以真正的有热度不减的坚持的能够去爱你的弟兄姐妹。那怎么样子实现的呢？他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。好，真理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真理是什么？我们就真理就是真理咯。但是其实真理简单的说是神的话，对不对？神所启示出来的话。我这里说的不是只是说神说的话，而是神所启示出来的话。为什么要这样讲呢？你看整本的圣经有很多地方是神说的话，但是也有很多地方是人说的话，也有很多地方是魔鬼有说的话。但是这整本的圣经是启示出来，是神所说的话，神说的话，神要给人透过这些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事来向我们来说话。所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。所以对真理基督徒应该有一个最基本最基本的认识，就是神的话是最完美的，神的话是最正确的，神的话也是最可靠的。所以我们这里不是在唱高调，不是在为神来做广告，而是当你明白你读的这本圣经它是神所要告诉我们的话，是要神要来启示告诉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话。 那么你就能够抱着一个信心说神的话，那么就我们就值得我们去依靠他。但是问题是，我们不常宝贝神的话，我们常常不承认这是神的所启示的真理，甚至我们不觉得这本圣经有什么了不起。当一个人他明白了这是神的话，他明白了这是神的话是何等宝贵的时候，那么他就愿意的来顺服神的话，来顺从神的话。顺从神的话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呢？在原文当中有一个意思是积极主动的意思，就是当一个人他看到神的话是这么的宝贵的时候，他愿意的来听神的话，他愿意的伏在神的话语的底下，他甘心情愿的愿意的来听神所说的这一切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从来没有将他的话当做一个很重的负担给我们。我们常常对神的话是我要去遵行，这是被逼的，这是无奈的，或是这是一种里面的一种强迫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常常觉得只要我做这个了，只要我做那个了，神就开心，只要我做不做这个我不做那个，神就不开心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，我们的神的话成为了一个重担，神的话成为我们一个累赘，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去做，甚至你想做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去做到。但是这里要告诉我们，顺从是你真正看到神话语里面的宝贵，然后你甘心情愿的，你愿意的服下来。神从来的不要强迫我们去做事情，而是他要我们积极的主动的甘心情愿的愿意来去做。所以盼望今天的这篇信息能够告诉我们神话语的宝贵，以至于你对神的话语你是一种愿意的心，你是一种很愿意的付代价的心去摆上。我记得我以前当我在思想这一段的时候，我记得以前谈恋爱的时候，你知道谈恋爱的时候有微信不是有短信，这样子来来回回，有时候等一个短信你要等到半夜，但是呢你甘不甘愿去等呢？你很甘愿去等，是不是？你一定要等到他说晚安，或者是说我要睡觉了，我们才结束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的话就是这么能够，你能够看到它的价值的时候，你能够来宝贝它，你愿意的去读它，你愿意的去认识它。好了，接下来说到因为顺从的真理洁净了自己。当一个人甘愿顺服神的话的时候，这里说到神的话就开始做工，神的话就来改变一个人，神的话洁净我们这个人。刚才说到为什么我们不能彼此相爱呢？我们这个人问题很多，我们恼我的东西很多，自私自利、骄傲自大、自夸甚至自卑，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问题。我们想要彼此相爱，当这些里面的东西在存在里面的时候，你行出来的时候真的是变质，真的是没有办法来爱一个人，爱你周围的弟兄和姐妹。我想我们都在家里面有做过清洁，你知道我家我发现很多瓶瓶罐罐， 很多不一样的地方，你要不一样的方式去清洁。有那个瓶罐是除油污的，是不是？有些瓶罐是要那个除那个霉的，那有些瓶罐是专门用来擦玻璃的。所以我有时候在想，如果有一个人很厉害的话，他能够发明一种万能的这些清洁剂，那是多棒的！你不用摆了这么多的东西在那边。那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里说到神洁净我们这个人，他只有一种万能的清洁剂，他要透过他的话来洁净我们。他的话非常的有功效，他的话真的能够帮助我们，能够来洁净。举一个例子，当看到彼此相爱的时候，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有几节的经文，我为大家读一下。他说，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样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。还有说，你如果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，倒不如把大磐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，沉在深海里。你们要小心，不可轻看这小子当中的一位，因为我告诉你们，他们的使者在天上，常见我天父的面。这三节在说什么呢？这三节在说，一个信主的弟兄或者姐妹，最最不起眼的一个弟兄和姐妹，在神的眼里是他的宝贝。谁接待这个宝贝，就是接待神。谁欺负这个宝贝，神要找这个人算账。所以能够洁净我们什么样的心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很多的时间，很多的精力会关注在那一些有追求的、有服侍的、来参加聚会的人。我们常常都会关注他们做了什么，做对了什么，做错了什么。但是神的眼光希望让我们看见，即使一个最不起眼的姐妹跟弟兄，在神眼里都是他的宝贝，都是神所要关注的，都是神所爱的。所以当神的话能够让我们真的看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的心真能够得到洁净。但我还看到神，我们看到神有很多其他的话。所以圣经神的真理，他的话语真的能够宝贝，让我们知道无论的哪个的小子，都在神眼里都是很重要很重要的。好了，接下来他说洁净了自己的心。我们刚才说到说神的话洁净我们的心，但是这里好像是一个主动的一个状态，说我们可以洁净我们的心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其实这里也说到一点，是当神的话光照我们、改变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这个人是有责任的。不是说神就稀里糊涂的你就做了，然后你就成就了。神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心意，是他每在圣经里面做的这些事情，他都很盼望人能够来参与，他都很盼望人能够来一起的来经历这样的一个改变。所以当我们顺从真理的时候，当我们被神洁净这个过程的时候，我们其实也是在配合着神去洁净我们。你能够看到你生命的改变，能够看到你生命里面这些对弟兄姐妹这些的 自己里面的这些问题，然后你能够看到神啊，我真的需要改变，神啊，求你改变我。那么就像刚才我们说的，神会很奇妙的有计划，借着人，借着事来帮助我们，借着圣灵能够帮助我们，能够来做改变，然后你就能够看到真的神做了大事在我们心里面。接下来说到什么呢？他说如果你顺从了真理，被洁净了，神的心里面，我们的心里面有真正的那个彼此相爱，对弟兄的爱在我们的里面。当我们真的活在神的真理当中的时候，你会看到我们自己的这个爱是有限的，我们的自己这个爱是讲条件的。我们看到有些弟兄姐妹是跟我们好的，我们爱他；弟兄姐妹是很可爱的，我们爱他；但是不可爱的，但是那些追求的，我们爱他；那在这些不追求的，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一直都在软弱犯罪当中的，我们怎么样呢？我自己学习这个相爱的彼此相爱的功课，我觉得好难，因为真的很难。但是呢，真的你看到这一节的时候，神给你的真理去看见一些事情的时候，去真的明白不可爱的也是神所爱的，不可爱的弟兄姐妹也是神所爱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你看到一些弟兄姐妹在软弱刚中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样呢？你是一直的批评论断，还是你要多一点的时间去祷告，多一点的时间为他的这样的光景来哀伤呢？所以神让我学习一些功课，当看到教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你真的没有办法去做，没有办法去处理的。但是神让我看见你可以有一颗哀伤的心，为这些的弟兄姐妹来祷告，因为这是真正的爱。所以当你能够明白基督的那个对弟兄的爱的时候，对弟兄姐妹爱的时候，你才能真正知道说，哦，原来这个叫彼此相爱。当我看到主他复活之后，他去重新的去找彼得，好，你要知道不是彼得来找耶稣哦，彼得已经说我要去打鱼了，我不干了。好，但是呢，主亲自的去找他，主亲自的来找彼得，而且主也亲自的来跟彼得谈话，而且主呢亲自的来挽回彼得。如果我是主，就会问他，你为什么三次不认我？这么大的事情，你跟着我这么多年，你最认识我的，你还三次不认我？但是你知道主没有，这是基督的爱，这是基督对一个弟兄的爱。当我们还有其他的爱，我们需要有智慧，我们需要有一些地方不能妥协，真理上不能妥协，这都是需要真理来教我们，都是需要神的话来教我们。好了，这里说到神的话有这样的大能，能够改变我们这个人，以至于我们没有爱，我们能够真正的知道爱，能够学习去爱。另外一方面，神的话也能够改变我们这个罪人。所以接下来说到说，你们蒙的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，它的美容就像草上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 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，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。蒙了重生，你知道中国有句话叫什么呢？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圣经里面也有一句话，它叫什么呢？他说古时人怎么能改变他的皮肤呢？古时人就是埃及人，就是那个时候的黑人，豹岂能改变他的斑点呢？一只豹他没有办法改变他的斑点。所以这里说到说一个犯罪的人是很难很难被改变的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看到你重生，你得救，这是一件发生在你身上的一个神迹。你从一个对神没有任何感觉生命的一个人，变作你对神有感觉有生命，而且你的这个生命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改变。这是一件多么多么奇妙的事情。那么这个重生从哪里来呢？彼得要说到是两个方面，一个是天上的，一个是地上的。他说到说地上的没有一个东西，没有一件事，没有一个人能够让我们能够重生。所以他说到不是由于人坏的种子，也不是像地上这些有血气的像草一样像花一样。属地上的东西它有的一个就是它会坏，它会死，它会短暂的，只有短暂的存在。所以就像这些草一样花一样，草出来然后那个草上的花长出来然后就没有了。但是他要说到的是我们重生乃是凭着神不能神活泼长存的道。活泼长存是什么意思呢？活泼是说到神的话是有能力的，神的话是有生命的。神的话是怎么样有生命呢？我们举一个例子。你知道当主耶稣他来到拉撒路的坟墓面前的时候，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。那你知道一个人死了四天都已经开始生虫，都已经不知道烂成怎么样了。主耶稣说了什么呢？主耶稣站在坟墓的门口说什么呢？他说拉撒路出来，是不是？拉撒路出来。那你想，我们想象一下，你拉撒路躺在那边，他要怎么出来？他全身包着那个裹尸布，包得紧紧的，他怎么出来？这个人死了四天了，肚子里面空空的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很虚弱的，他怎么出来？神的话叫他出来，他就得出来。所以你能想象烂的那个身体他是怎么样子的，重新的变作好。然后拉撒路又有很有力气能够把这个东西给崩开，然后他也有力气走出来。这是神话语的能力，明白了吗？耶稣说你出来。哎，请问马可弟兄，你今天站在拉撒路门口说你出来，他会出来吗？不会出来，他理都不理你，是不是？神的话是活泼的，有能力的。接下来是神的话是长存的，这个什么意思呢？神的话永远有这样的大能，永远都是有效的，永远都是算数的，永远都不会减弱的，只要他的话出来永远都是有效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你拿到圣经的时候，创世纪那批埃及人那批犹太人他们读了这个摩西五经，到现在我们读这个摩西五经，经过了这么多年，神的话仍然是有效的， 神的话仍然是有能力的。所以你读的，每一次你读的时候，神的话都是同样有效，都是同样有能力的。所以你不是在读一本过时的一本书。对将来呢？对将来也是有效的。在永恒当中，这些神的话也是有效的。所以你知道，神的话是活泼，是长存的。所以当我们在传福音，人家传福音给我们的时候，当我们把这个福音带出去的时候，跟他讲的时候，里面就是带着神的能力。为什么？因为保罗说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。这个人能够听，这个能够信，真的是神在做工。好，接下去他说到，当如果我们明白这个彼此相爱，这个事很难，神的话能够来解决。我们这个人，老我的生命，属地的生命很难，但是神也借着的话能够让我们来重生，让我们来有新的生命。那么他就第二节，第二章第一节，他说，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、诡诈，并假冒、嫉妒和一切诽谤的话。其他这些这么大的事情神都能够解决，那么你生命当中其他的问题神也能够来解决。那这里我要让大家关注一个词，叫做一切，就是说神解决的范围不是只有一点点，而是说一切你的这些问题他都能够来解决。好，第二节他说到，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叫你们因此渐长，以致得救。神的话这么好，这么有能力，那彼得说你们要爱慕神的话，就像那刚出生的 baby 一样爱慕神的话。我想如果弟兄姐妹家里有孩子，或者你看过孩子 baby 出生， baby 有什么样的特点呢？ baby 天生就是他生出来，刚生出来他就会自动的找奶吃，真的很神奇的，他会自动的去找奶吃，他自动的去嘴巴就一直嘟嘟嘟，他就要去找奶。那当找到奶的时候，他就能够去吃。因为他神创造他很奇妙的，他就知道这是最有营养的，这是最好吃的东西。他不会动，他就是不会动啊什么的，不会太多的活动，他就是那个嘴巴就很灵。第二个 baby 每天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他就是要吃奶，对不对？如果他不吃奶，你想他睡不着，他不吃奶呢他也一直闹。当 baby 你看他这样子一直吃一直吃的时候，他每时每刻都在长。所以以前我儿子在那边睡觉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真的很奇妙，神创造很奇妙，他每时每刻都在长，每时每刻都在长，睡觉的时候在长，不睡觉的时候也在长，然后一下子 POK 就很大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彼得在这里用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他说，弟兄姐妹们，请你们跟这些小 baby 学一学好不好？跟这些小 baby 学怎么样子爱慕神的话。神的话非常的有营养，神的话对我们有很大很大的帮助。这么好吃，你怎么可以不吃呢？如果不吃的话，你怎么长大呢？我想有些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可能一天读一节的圣经，我想可能都觉得很难。 小 baby 一天不吃饭，一个钟头不吃饭可能都很难，但是很多的基督徒可以好长好长的时间他不需要吃神的话，好长好长时间他不需要读圣经，好长好长时间他都觉得他 OK 的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不正常的，我们也长不大的，我们永远都是小 baby。 以至于为什么我们生命当中有这么多的问题呢？就是因为我们还是小 baby。 所以这里说到说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，这里说到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可以长大，我们多吃神的话可以长大，这个人可以成熟，这个人就像神说的，你们可以成为圣洁，你们可以活出这个圣洁的生命来，以至于神的心能够得到满足。这里不是说你们才能够得救，而是说到你们能够进入到神的这个救恩的里面，就是你们能够让神的心能够得到满足，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成熟。神从来不要一群 baby 在教会里面，他要让我们能够长大成人。好，最后一节他说，你们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。我想这一节很短，但是这一节里面是非常非常宝贵。如果你可以从另外一个翻译的话，你可以翻译说，如果你尝过主自己的美善，如果你尝过主自己的美善，你就会爱慕他的话。读神的话不是教你说我要去做这个我要去做那个，而是读神的话你能够明白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，你能够明白这位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基督，他是多么美的一位基督，一位主。在约翰福音的话里面有一个，他说道成了肉身。那我们刚才说到道，你可以很简单的理解就是神的话，但是你要知道这整本的圣经，或者是说这些神的话，真的是主在那边来亲自的来告诉我们。当你越多读主的话，你不只是说哎，这个神的话很有能力，而是你能够发现这位主真的是太好了。我们常常读圣经是为了研究这一段在讲什么，我们常常读圣经是为了来查经，我们读圣经为了讲道，我们读圣经是为了别人来读，因为我们看到别人这里问题那里问题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的话真的是来为你来说的，而且神的话真的是要将这个基督来告诉你，将这个耶稣的荣美来告诉你。所以如果你能够真的读这一段的经文，任何圣经的一段经文，当你读了你能够真的看到说原来这位神真的这么的好，这么的爱我，这么爱我们，这么的有恩典，那么我想圣经对你来说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，你会很有胃口，你愿意的去读它，你愿意的去能够来明白这位主是多么的好。我们前两天在青年组查一段圣经，就查主耶稣马太福音第21章，主耶稣跟这些长老还有跟这些祭司长的那个对话。如果你看后面两段，两个比喻，两个儿子的比喻跟这个什么凶恶的佃户的比喻，主耶稣用两个的比喻 专门的来告诉这些的长老跟这些的祭司长。他的用意是什么呢？当你能够读的话，你就知道主也爱这些的祭司长跟这些的长老。他要用这两个比喻来告诉提醒他们，或者说你可以说是一个最后的一个警告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主耶稣上了十字架之后，这些人他的罪就定了，他就没有办法，这就没有机会悔改。但是主仍然的愿意花时间跟这些将要定他的这些人给他们恩典，给他们怜悯，给他们机会。所以你能够看到圣经一句话说，神愿万能得救，这里面的万能也曾经包括祭司长跟长老们。所以当你读了之后，你就知道这位主是多么的有爱的主，是多么多么怜悯有恩典的主。所以今天我们要看到神的话的宝贵。但我不盼望弟兄姐妹你逼着自己去读，然后说这是神所喜欢的，而是说你真的明白这里面的宝贵，然后你愿意的说，主啊，虽然我读不懂，但是没有关系，你只要好好的去读里面神让我们明白的话，那已经够了。弟兄姐妹，就已经很多东西可以，我们可以去得着，可以去看到基督的荣美。我们有一点的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谢谢你常常借你的话来帮助提醒我们，我们求助你的圣灵来做工。主啊，真的让我们的心能够来渴慕宝贵宝贝你的话，以至于当你的话是多么这么宝贝的时候，我们有胃口来读你的话。主啊，你的话让这些话不再成为一个负担，让这些话不再成为像天书一样的字，乃是让这些话成为生命，让这些话能够成为我们里面的一个力量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带领你的儿女们在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，我们能够进入你的话，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。这样的祷告奉你宝贵的名祈求，阿们。